诸佛长法先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成。诸佛长法先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成。诸佛长法先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成。稍稍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然后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课的内容，《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的，我们现在在禅定这个部分第29颂，基本上面大家就是前前后后内容都比较熟悉，但是还是每一次修行的时候，心里面稍稍过一下就。稀有难得的人生，然后专心来修行佛法，才能够就是有机会，看到怎么样去，就像上学有机会才会受教育的机会一样，稍微远路一点离这个善度呢，再就是依据于某一种事宜的相对，或者是每日当中抽一些就是寂静安宁的苦时间呢，思量无常以及。就是尽量不要荒废人生的种种的不合适的这种，兴趣，爱好，结交各种的，就是使你生人生无意义的那种的朋友，而是说在道法上面呢，展开一些修行、文思修的这些方面多做努力，尤其是不是追求世间的人天法，而是主要是皈依佛门以后呢，出世间的这种的功德。这上面呢，当然有些时候呢，就人也许不见得全是从这个大法性从那边，就是顺着这样的一种状态进行，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所求，有所这个期待，种种时间的按了这些上面，但是逐步的可以理解到说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如果能够相应于上等根器是最好的。至于愿心菩提心里面呢，就是相对的，愿菩提心、思无量的心，心菩提心呢，就是相对和究竟两个方面。相对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座上就是修自他交换为主的修行，主要是能够长养这种菩提心在心池的当中，然后呢，就是把种种的。坐上的自他交换的修行，用到坐下的时候，就是说把这种苦，把一些就是衰败，机会，讽刺种种了这些，以及以仁慈之心去怎么讲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可能以无礼来就是回报，或者是受到某一种的。就是，羞辱这些，如果在顺境当中、逆境当中，在贫穷或者是成功的时候，把这些都看作是这种修行路途当中的一些短暂的风景而已，并没有说这里面有什么长期可以得获得的安乐，所以因此呢，就是当遇到一些机会成机那个衰苦。机会这些情况的时候， 以及其他的时候如何把贪嗔以及这些转为盗用的一些修行。所以究竟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上面呢，也是包括现在我们讲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个里面呢，一个是坐上的修行，修行就是说本质上面来讲像如梦如幻的，以及远离息论，就是意思说以真正的真谛，用一般的方式来表达，只能就是做一种心，就是言语上的表达，但不能够真正指出究竟的这种真谛，只能够通过修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总的来讲，可以在坐下的修行当中呢，就是观这个现象如幻的一种方式来修行。所以以及配合这个愿心两个菩提心呢，就是有受菩萨戒。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呢，就心持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禅定的一些部分内容，就是机智的禅，然后升观的禅和智慧的部分呢，就结合起来讲这个内容。今天，所以在禅定，就是现在这几天我们在做的就是禅定的机智的部分，所以让心平静机智。那当然这个虽然大家都在不方便，就是还是很熟悉，但是说方式方法上面和调整的这些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技巧。就禅修一个方面是有没有修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有没有进步。另外一个就是禅修的时候有没有合适的对治和改善的一些方法。所以包括我们所说的每次禅修之前呢，稍稍修一下厌离心啊，出离心，不然的话我们的思绪当中充满了很多昨天今天就是很多杂事杂念了。所以说如果虽然有些可能是身处在比较僻静的地方，但是心因为没有远离这个世俗的很多纷扰，所以还是说只是身体闭关了，但是心没有闭关。身体在这个坐禅的姿势，但是事实上面心没有定下来。很多种的感受，很多种的念头，很多俗物当中的各种回忆，过去、计划、未来、散乱当下种种的这种的这些心呢，一直投射的。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对峙起来或者说修起来还是比较慢的。所以说主要是每一种的这种不恰当的禅修的这些境界，这样都有对治的一些方法。所以说我们如果贪心强烈一点，对世俗当中各种各样的就是财产的管理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的种种的一些升起很强的这方面的心的时候呢，可以想到说其实生活可以简单一点。或许你不需要购买太多的复杂的东西，就是可以，别说，当然，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可能还这个情况会稍微多一点，但是个人的话可以就是简单一点，做饭也好，不一定需要炒那么多的菜，或者是说怎么讲呢？甚至就是有些人过比较甚至极简的生活，粗茶淡饭这样其实挺好的，就是那种的心呢。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想到说应该像起贪心的时候修知足的心、出离的心一样，有这种愤怒的时候比较好，就是应该发这种的重的誓愿和承诺，就是包括回顾四无量的心以及六度的行为。这样的话也能够升起这种慈悲的心，进一步想慈悲的功德和愤怒的过失。这个在入心论这些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来讲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心里面呢没有什么这种善恶的分别，但是不是一种智慧的无分别，而是说就是无忌的那种舍心呢，就是什么都是提不起心力。 这样的时候，我还是要想就是缘起的道理，一些无常的道理，进一步让自己有一种的正向的精进的心。所以，另外有些时候就是升起一些骄慢嫉妒的时候，也要想到，就是本身究竟上面来讲的话，众生平等，暂时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情况有不平等，但是这个就是此起彼伏，来来往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舍身处在高处，其实有很多高处的人也有很多困难。舍身在低处的话，低处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安乐或者这样的困难，所以就是各个地方就是只要轮回的每一个角落里面都有漏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都有细微或粗大或者是变化的这种的苦，所以这样的话有整体的一种根本性的一种慈悲心可以升起来。然后我们上一次念诵普贤行愿品的七支供，大家也可以就是这样念，或者是就是自己真正的就是做礼拜啊，然后供这个水水花香灯烛果月啊，在面前就是佛像面前就是念忏悔文啊，三十五过忏或者这样，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就是不仅仅是嘴上念，好像包括配合一些身体的这种动作，这样做供七支供也是可以的。然后一般时间这要看个人，要做一些复杂的或者是简单的，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需要。我们并不能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做比较沉长的这种的仪式，但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以这种就盘腿啊，然后以禅修的这个手印啊，双肩呢，就是微微张开的这种保持脊椎的这种停止，下巴内收这种的方式，眼睛看在前方的虚空当中，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昏沉的时候呢，就是视线拉高一点，散乱的时候视线拉低一点，甚至一尊佛像如果唐卡这样的话，也可以就是从散乱的时候可以视线往下拉到这个莲花盘双盘的坐姿这样的上面，然后如果就是心昏沉的时候视线拉高到佛的面容或者是这些方面，所以这些主要是让自己，当然有其他的一些观想的方式来让人就是心昏沉和散乱的离开这个昏沉和散乱的一些方法，包括就是说观这个散乱的时候观呼吸啊，昏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打开窗户啊，或者是说衣服穿的相对单薄一点啊，这样种种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还有就是说以前有在莲花界论师的修辞中篇里面也讲到，只是五种过失八种对治，这些部分就是随着禅修的一些进步也可以就是专注在这些领域当中，最主要当然是像我们讲到的五种过失里面的就是懒惰的这个部分，然后懒惰的一个情况不想要禅修，有一些是真的就是身心精力都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这都可以理解。然后另外一些是可能有大把的时间，但是可能不还是不愿意修行的那种的懒惰，那这时候呢就是也还是要有一种就是说佛法的修行的信心，提振信心呢，就之前我们讲的一个勇士在轮回当中呢，像作战的时候不小心这个勇士的剑落地的话，他会立马捡起来，像就是如燃头火种种的一种的比喻吧，说应该提起正念然后来修行，然后修行的时光呢其实蛮珍贵的，所以修行是一个方面是说这个修行的确能够转化烦恼，就是超越这种三毒的困缚啊，所以说心里面应该有一种的，一个口渴的人遇到想要喝水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所以可能不需要那么样的就卖力的说水一定要喝，但是他因为就身体的那种就是赶着这个人去喝水的，但是轮回的都痛苦，你仔细想的话，我们就是说 或者轮回的这种局限吧，或者是轮回的这种沦落的那种的状况的话，好像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方法，一个就是证悟或解脱的这种道路。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种的说，欲求安乐，这个是所有生命的本质。那欲求安乐，如果一个人不欲求安乐的话，那就没话说，就是说根本不想求解脱，这样子不想为自己的和别人的安乐来付出任何，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实上面，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欲求安乐的情况下，那就是修行和这些就是诉诸于解脱道智慧的这种的抉择，这些上面是很有必要的。然后修行呢，可以不是那样的，就好像每一个修行是好像是一个困难一样，其实修行可以是一种精进当中充满法喜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到了证，这些上面的话一环扣一环的努力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喜悦。所以因为如果没有修行，是不是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的话，那就很开心了？也不是，人其实就是说，如果纯粹是享受，你如果躺在森林里面、海边啊，或者是宅舍当中躺在床上，其实不会快乐，还是会有很多那种怎么讲不满足，还有一些惆怅、孤独啊，或者是好像就是世间的这些成名、功成名就，甚至带不来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空虚感是很多都会有，但是修行的话，会有身心的这经验，我们想禅修，很多人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用这个信心，用这个就是在自己身上，如果实践的话，能够有这个解决，就是这个是修行的法，有这个有效的。不仅是有效，是个人需要的。然后那这个需要的时候，只是想的话不行，还是要就是努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才会有清安的这种的就是进步当中呢，获得一种自在。所以这是那个懈怠的这个部分。然后有些时候就是思念啊、遗忘啊、忘记法义这些上面呢，怎么办呢？就是还是要修正念。上一次我们已经解释了正念的意思，所以就是要有一种能够一持见解修法的一种的心，并且能够安住在这样的一些心境当中啊，不但能回忆得起来教法，能够对治以外，还能够就是运用法与当下的这个心上，主要是这种的，上面就我们所说的正念。然后就是在正念途中禅修的时候，有昏沉和调局也好，散乱也好，就是说一方面心智内受昏沉，外散就是你这种调局啊，这样的一些两方面的，要不然就是心太活跃，而就是心里面不断翻很多种的念头啊，要不然就是心开始变得稍微平静，甚至呆滞，就变成瞌睡。所以这两个要过去的话，要怎么讲呢？克服这两种情况的话，主要是要依靠个人的那这个正知的心，说哦，自己在不仅能够关照到这种教法的文字和意义哦，还能够就是关照到这个文字和意义所指的内容和自己这种心的包状态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的警觉的心，看到这两个距有多少距离。所以并且心没有跟法相应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提醒自己，所以就是说离开这个昏沉和散乱的这种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就是散乱的时候呢，习惯了散乱，然后慢慢的就无所谓了，就心里面该想什么就是要想什么，就随便放任了。所以这个就不行对峙的这个过失。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还是要有一种适度的对峙，意思是说，不要太放任自己的心与散乱，而是说，我现在想起来说，你现在这个是很珍贵的时间，是你修行的时间，而不是把它用来做散乱， 那其他的散乱的时间多的是，所以这一段时间的修行呢，就把它真正的用在修行上面。然后另外一些是老担心自己的禅修的状态对不对，就是这个是不是合适，那个不是，这样对那样不对，那种的心呢，老就是想太多，也许是甚至是教法当中的很多就是内容很多嘛，所以没有抓住重点以后想很多，那这样的话也不利于禅修。所以说一个是不行对治的过失，一个是过分对治的过失，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自然安住，就是轻松放松，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那方面，就大概的修持的这个意思已经了解了以后，就不要想太多，不要过分的警觉，好像哪里都不对，事事都不对，那样的话又不合适。所以基本上禅修的内容当中就是这样子，所以九住心呢，还有就是几种瀑布的比喻啊，这些大家都比较熟，而且九住心的一些后面的那些部分其实没有修到说也没太大有意义，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是用上一次是用这个佛像来做观就观修的，就这种的方式，我们所说的吊局的时候，一尊佛像如果很小的话，其实这个用处不是不一定，就是观修的时候对峙吊局和昏沉的时候，可能视线呢往上走往下移的话，那个意义不一定那么大。但是有些观的时候，就是自己面前有大一点的唐卡呀，那样的话可以就是视线拉高拉低来调整，就是昏沉和吊局的这种的困扰。所以当然就是用唐卡开光标准尺码的这种做观修的对境，这样的方式也有，从局部到整体的一个观修，从细微到整体的一个把握，这样以后慢慢让心呢就是融入到对境当中。所以我们的一些是一寸两寸三寸就这种的佛像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这方面的就是视线拉高拉低的意义不是太大，但是如果你想试一试也是可以的。昏沉的时候视线拉高一点到佛的这个定基白毫或者是这一带，然后心散乱的时候视线到这个莲花座或者双盘的这个地方，这样子脚这一带。甚至你可以到法座上面的以下，这样子就是这样。但如果没有佛像在前面的时候，就说视线拉高拉低就很比较自然。有些心太散的话，就是说鼻端的前方的虚空当中，但是这种好像眼睛和那些有些人觉得不是那么舒服，所以其实这个要看个人嘛。所以在有些时候就是心平气静呢，其实没有什么昏沉吊局的很明显的这些干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心就是眼睛可以平视到佛像的这个心间呢，或者是如果有大一点的佛像的话，可以平视到这个佛像的心间这一带就可以，不需要太高低这些上面拉得太那个。上面所以以前有一些汉传佛教的佛像上面的心间有吉祥节，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万字之类的，有这种的上面可以关照在对境，就是关照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的。所以有些叫这叫那种本初智慧的这个不变的这种自然的智慧，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这样总之来讲，前面就是如果调整心，从心逐渐稳定以后，那这样就是内心当中心变得没有那么多杂念，心变得比较平静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定在一处一个点上专注也可以，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也可以从这个佛陀圣像的一些局部的地方啊，细微的部分细节的这些部分就是逐渐逐渐的到整个佛像整体的一个 就庄严像上面，聚悉弥疑这样的一种的生动的一种的观想，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呢，就是专注在，因为一点不动的话，心还是会散，那就你就在佛像的上面就散一点，就是这样看那样看这样，但是不要看别的地方。就像我们那个修行当中，不是说像这个高空盘旋的这个鹰一样的话，那它幅度很大。那就花丛当中的这个蜜蜂的话，那就是就是一枝花到另一枝花，就是越来越这种盘旋的距离越来越短，所以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说心不会散得特别没边际啊，还是在这个佛像上面的一些观的时候啊，这是观一种的细微的让佛像变得更清晰的一种的关照。不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关照，所以这样子也是一部分的这种的修行，观修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我们补充上一次的，机智的禅的一部分。那，升观的禅呢，本身升观和智慧相关联的，就是说第六度般若的这个智慧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见我们说修止是为了修观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应该就是说了解心本身，在前面的观修的这个佛像也好，这些也是我们的心在就是投射的一种的现象。有时候我们说啊，就像佛陀在你身边一样去观这个佛像，栩栩如生这样子。但是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佛的法身无处不在，是这样子。现是显现的色身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心的一种的投射样。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心专注一境的这种能力，就是说当下的一念当中安住。然后如果你去寻找心，就是本身投射于心，那要寻找心的话，心没有办法用任何物理的这种判断的方式去判断心本身，所以传统当中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教诫和开示，说心没有这种方位处所，没有这个青红蓝绿紫蓝青蓝紫什么这种的颜色吧。黄红蓝绿青蓝紫这些颜色吧，就然后没有这个方圆三角或者是四边形，这是矩形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的几何的形状嘛。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它在这个特定的就身体的位置也找不到，这些上面大家肯定在没有找过的话就要这样去找这样去看。如果问一些有修行的人说让他给他让你指出，就是因为你有经验你有学问，指出一个新的就是好像真实存在的实体的话，他也指不出来。所以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了解到说身体就是心没有任何实体，用这种真怎么讲呢，不灭的单一的自我主宰的这种的身就是特质，不仅是心没有，身体也没有。所以说先从心观这种空性，然后进一步到身体。身体没错是有很多的这种肌肉骨骼就是各种的系统吧，就是血液循环淋巴系统，或者是就免疫系统，然后是呼吸系统，就皮肤的各种各样这些五脏六腑的这些功能所产生。但是如果每一个就是方面你去仔细着想的话，最后也没办法找到一个真实。所以以前有些人说人，这个是一种说法，说人是碳还是怎么样，是吧？就是归根结底的好像是一种碳。那这个碳说也不是什么一种碳，有些人说钻石也是一种碳，一些那种像那个什么，就是电池里面的那些也是碳嘛，就碳分子什么结构稳定它来 储存电的时候也需要的，是吧？那这些反正就是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肉就是一个蛋白质，蛋白质可能是应该在细分的话说是一种碳嘛，浓缩的程度不一样，可能形成的这个样子也不一样。那不论如何，就是说，意思说，身体如果从一些元素的聚合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说那是一个身体，肉身了，人的一个身体 所以说，事实上，心找不到以外，就连就是身体和其他的物质也是一样。我们在佛法当中一般说色蕴，它也是一种的集合嘛，所以就是。就各种元素堆砌的东西，就是堆的意思嘛，色蕴的蕴字，堆起来的。所以说好像是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堆的组合的方式不一样的话呢，名称也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的确是身体也很难说有什么真实的。所以乃至于物理上面的现象，宇宙各个现象当中呢。都是一些就是因缘组合的暂时的这种的呈现，暂时的现象。所以思想当中呢，如果我们仔细去关照看的话，没有一个坚实的本具的真实和这种自我存在的这种的真实吧。所以说这样子再回过头来，如果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好，所观修的这个佛像。或者是自己的处在某一种特定的环境当中，这样看的时候说，哦，这一切都事实上面是一种景象，一种心的投射，所以说，都是说我们应该对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保持这种的了悟才是很重要的。那这样的意思说，心的本质是空性，一切法的这个本质也是空性，所以包括自己的身体。观的佛像一些这些的也是一样，无有自信这样子。所以，既然从彻底了解了这些没有自信以后呢，不论有其他的这些念头来来去去，心里面还是要保持这个对空性的一种了悟。所以说，一个上面就是说，现象不离心，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心的这种的投射，呈现。这种种的这种景象，所以根本上面，就是说心的本质和现象的本质都是空性的，所以也是意思说，他们根本上面并不能用能权所权，或者是说，这种的细论分别的方式来说一个究竟和彻底说不清楚，所以那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心无有自性，显现为缘起这样的原因，所以。那我们应该在这种的，就是无所得，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样子，无所住而生其心养，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心住一境了，所以就是这个本身是一种禅定，就是这种升观的禅定，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先修几天的机制，在这个月当中呢。配合无常的修行，然后再接下来修一段这个圣观禅，然后结合慈悲心，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好，就早课大话的一些时间当中，然后智慧的这个部分呢，若无智慧，亦无度，不得圆满菩提国。是故，方便三论空，修持智慧佛子心。所以说，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无度呢，并不能够获得至圆满的佛果。这样讲，若无智慧，亦无度。前面的无度嘛，不是持戒、安忍、精进、禅定之无度，不得圆满菩提国。故以方便三轮空，就是应该以这种坐着、坐进、坐行这些对境主客而言和主客之间的这种行为这一方面的了解，并没无有实质的这种的，就利于三种概念三轮空这样的方式来修习佛子行。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啊，就是无度虽然很好，修行当中是很有必要的修行， 能够积累资粮，而且能够增上这种善德，种种的修行和大乘修行，获得色身所必要的种种的积累的功德，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很并不是说除了智慧，其他都不用，方便的这种度都不用。但是之所以成为这个般若度，那之所以成为诸度的这个原因呢，就波罗蜜或者是度的意思嘛。所以这个主要是因为你有第六度，所以没有第六度的这个前五度呢，像盲人一样的，就是虽然有力气，但是好像这个方向并没有指向这个究竟的这个方向。所以每一个都有度的意思，说他们都有智慧来这种进行驾驭或者摄持的意思。所以在修行这个般若度的时候呢，就说有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会说，就世俗的智慧，世俗的智慧的意思说，俗谛一样上俗谛上面的一些了解，那俗谛一上面有正世俗、倒世俗嘛，就是有一些是不正确的认识，但是多数人很多人认为那是正确的答案。但事实上面它还是一个不究竟的，另外以外也是一个不正确的答案。所以另外一些是相对，就是寻找到相对的规律，但相对的规律比较复杂了，因为时空，因为这种的众生的这种怎么讲呢，业因缘这样相关的，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它有特定的真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包括世俗的学问了。从各种的美术、艺术、数学、物理、化学，或者这些可以说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探讨和探索那的知识。所以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一些是前面认为是对的，后来就是被否定的自己的这种科学团队或者是这种的。那另外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地球是圆的或者是椭圆的这一类的，大概大多数人能够接受。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佛教或者是印度教有一些哲学家也有这样些，就是是圆的这方面的。但另外一些人就写的时候会写的比较就是模糊，或者是有些好像伊斯兰教或者是那些里面也有说地是平的。在过去古代汉地的时候也说天圆地方这样讲的，可能有些地方地本身国土地很拼的，所以可能跟这些一些误解的可能性也有关系了。那另外一些不仅是地是平的，但是它还是能够从看到就是东升西降啊，地平，所以有些人认为说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而是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而是太阳绕着地球的，这种观念是就是错觉产生的。所以不论如何，总的来讲就是世俗的这个智慧，还有一些是了悟空正见的这方面的推理分析啊，就是说不再是局限于世俗的这个层次的了解，而是圣义地当中的，就是我们说菩萨的道地上面对所知障的这种去除的程度也有差别，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达到了不退转的，但是究竟圆满的话有些还没有到的，所以也有这种的情况。但是就是最终还是会圆满，就最圆满的当然是就是佛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这样子能够就是怎么讲，不堕边际的方式，不住轮回，也不住寂静涅槃这样的方式来去利益众生，所以基本上指的是这种的修行。所以在世俗当中有些时候人会觉得说医疗啊，或者是语言啊，工艺啊，工巧啊，或者是说乃至于诗歌呀，戏剧，这些都很重要，逻辑学这些是没错，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把这些呢，虽然是配合新的一些知识，但是也把它归类为一种就是跟解脱相就是对应的一个智慧，就是那其他的都是有点向外的，身体也好，或者是语言也好，工艺也好，很多都是一种外在的。那什么是就是 就究竟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内在，就有时候叫内明嘛，主要是获得三圣果、声闻缘觉、菩萨乘的这种，所以逐渐了解无空苦、无常、无我，比如说像基础的开始这样去了解，然后最后到这个了悟究竟的这个智慧啊，彻见这种空性，光明种种的这种的教法为主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在大解脱经里面讲的一样，千年的黑暗呢，就是一盏灯能够立即驱散，说千劫的这个恶业呢，能够在了悟心性的那一刻彻底清净。所以，这种的道路修行当中来讲的话，还是最非常要应该去把握这个部分的修行。所以说，仅仅是修止一样的，就是前面的无度是这样子。仅仅是修止的话，可以就是让情绪呢暂时就是不会发作，也会就是大幅度的消解粗大的那种的负面情绪，因为修止的原因呢。但是它留下了一些种子一样的。就是这个习性在的时候，又遇到从一个很平静的人呢，如果没有突破到正悟的层次的话，还是可以回来一个暴怒的这种状态。所以，但是经过机智禅的训练以后，可能就是好几世或者怎么样，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有可能一生当中呢，有可能有从修的比较好到坏的转变也有可能。但是。最终来讲，它还是一个仅仅是修止的话，到了色界、欲界、无色界这样子，但是最后还会就是可能再一次投身于三神界很多次，最后还会有堕落的可能。所以意思说，这时候对于所知障和尤其是情绪的这些障碍来讲的话，并没有根除它的这种负面情绪的根，所以就是修圣观的禅呢，就变得很有必要。那才可以真正的通过智慧的力量来根除负面的情绪和这种思维的这种障碍，就或者是认知的那种的障碍，所知的障碍。所以说，所以跟之前讲的坐上观这个离系，坐下观如幻的这种教法是一样的。坐上的时候，先观修机止，然后逐渐的过渡到就是圣观的这个修行当中，然后当然止观都是结合慈悲心的教法，如果离开了慈悲心，就不是大乘的法。离开了三殊胜的时候，前后都是以慈悲菩提摄持的这种的心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用大乘的法愿、法心、三殊胜的摄持下的。就是说，机智的修行加上升观的，这样子正确的引导的话，逐渐逐渐的逐客的二元分别就是能够消融啊。所以说，悲智当中讲的就是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的智慧，悲智双运这样的见解，的修行呢能够就是经验当中逐渐的成熟，所以坐上和坐下，这些也会融合，二谛也会就是融合，所以最终来讲，就像那个，修辞中篇里也有讲嘛，说坐上坐下融合，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后来不再需要的观修，而是说能观所观这些呢，就自行消失，如同两个木棒摩擦起火，两个都燃烧消失的这种一样，有这样讲。所以总的来讲，意思说我们应该专注在圣观禅的，如果机智禅有所这个体悟以后呢，就是应该更加专注在圣观的修行上面，它是能够真正超越，和就是超越这个轮回啊。或者说，就是战胜两种的障碍的这种的修行。那修行当中呢，也是说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几种的方式来做这个修行呢。闻所生慧当中呢，那时候先是就是听闻所产生的这个智慧嘛， 闻所生慧。所以听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心比较专注，因为听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认真的话，可能修也不会太认真，思也不会修太认真，修也不会太认真了。所以说应该专注在这个听闻的时候呢，就以前华智仁波切前行里面这些里面也有嘛，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听闻呢？像这个就剪羊毛的这个比喻啊，像牛吃草的这个比喻啊，种种嘛。所以总的的意思是说，应该比较吃闻什么就是不吃意吃意不吃闻，为灵慧而吃，颠倒错谬而吃，这种的这些也要避免嘛。就包括听课的时候，法七至三过六过无不吃那种的，上面有时候要想一想。然后另外一些时候呢，就是说学习的一些里面肯定都有一些要点嘛，那些要点的话需要有这些心里面清楚，就是一个是词句听懂，然后听不懂的话自己需要查一下呀，问一下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禅修的就是听课的期间呢，尽量就是身心专注，然后坐于极地下习事甘露饮语专心听法，就是种种的有讲。或者说就像药和医生这个患者的这个比喻种种，或者说像这个什么在僻静处的这种野兽一样，就是吃饱了以后蹲在那边，就是很静心的处在那边了，就是那意思说尽量不要跑来跑去的意思，就这种的方式。然后学习了以后呢，那如果有好一点的环境的话，你可以就是说把学的这个部分呢想办法融入到这些禅修当中。所以坐在禅修的时候，好像满满都是需要自己把教法融入到自己的心相续，以及进一步类似于实践和消化的那个部分一样。有些人可能就坐下来以后心空荡荡，然后开始散乱了以后，好像就开始想很多世俗的事情呢，如果想结合佛法也可以，但是常常忘了结合佛法。那这个时候应该去想到说，就是正念的这种心呢，让自己依持这个教法的内容，然后说现在我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这样现在是合适的，所以你就安住在这个上面。这样有些时候现在应该是心住意境了，当一念当下不动的时候，那就这样子去做。所以说那修圣观禅的话，就说万法就是空性，没有什么实质实存的这个本质，所以这样子那就在这个上面安住三轮体空当中安住。所以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因为整体讲的话，佛法里面的文字词义很多，但是总归来讲也可以浓缩在一些这种寄诵精要当中，像我们刚才讲的禅修的这种五种过失八种对治，就是一个精要，就一想起来的基本上所有禅修当中遇到的情况都在这五种过失当中，那对治的话就这八种方式。所以佛法当中深广两个层面，那甚深广大，甚深的时候呢，就主要是当然就很多法门的，主要是以般若的智慧这方面的相关的经论，像是我们前几天引用的三摩地王经的内容啊，之类的，就包括就是还有像广大的这个内容当中有这个入楞伽经，以前我们也读过。包括其他的，就是说弥勒教法的这些，仙观庄严论呢，或者是说大乘经庄严论呢，这些，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先要，就是整体的一个修行的框架上面的一个了解，然后就圣鉴派、广行派上面的一些整体的这大乘的，主要是唯识和中观嘛，这方面也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一些佛法的要诀，在特定的一些修行当中的一些要诀， 自己就是需要了解，然后平时的时候能运用到就我们所生会的这个部分，主要是听闻带来的。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思索生会的这个部分呢，它就仅仅是听闻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如果有些人博闻强记那就很好，但是有些可能讲好几遍都不一定能记住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自己要去从这个所听闻的那个法义当中呢，就是进一步去思维，或者说去这种这个道理上面，在心里面去禁律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索生慧。所以听闻可以就是听闻，就是现在说啊，佛法八万四千的法门很多，但是总结起来也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如是佛教一样，或者说缘起性空的这个一个咒语，缘起咒里面已经包括了，也包括三藏十二部的教法一样。所以这样子的确也是有些时候说悲止，也就是这样子。那修行的时候说啊，止观，那已经了解了应该怎么去，就是大体的方向上面应该怎么去修。那我们说积累二资粮，或者这样，那也知道是对治二障的这个修行的道路，所以应该就稍微有一个有些就基本的重点了。所以说在特定的层次上面呢，自己适合自己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不一定是知不知道一些怎么修的内容，而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所以正确的了解法义以外，还是要说跟自己的心要有相应。所以说从事修行的时候，一方面就是也要关照说这个不是做外面的一个东西，而是修自己的心。这些教法最终来讲是对治调伏转化，或者是说就是正觉这个还原这个心呢、啊、所以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所以有些时候有疑惑，这样的话在这个思维当中不清楚的，对于这个就是疑惑解疑答惑，或者说自己能够寻找这种的答案上面有很大的好处。那有些佛学院这些有辩论嘛，思辨的辩论这些有，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没有这个条件，也可能不一定是那么有必要的，这个然后才能够进一步把这个见解就是确立起来以后，好像就变得很有坚实，很有信心，然后再展开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呢，有些人说啊，那是不是我在这么样思维啊，这样去用一般的世俗的心去如果去揣摩啊，考虑的时候呢，是不是一种好像对佛法不够恭敬啊，不够怎么讲呢，完全的就是信心呢、具足呀、这样。其实这个倒没关系的，尤其是贤部里面我们就是佛有讲嘛，比丘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即末经，心收非为境，这类的句子。还有就是智者心要，这个智者要急吧，这就是这个里面也有嘛，就是若以正教义，善于做解说，前后不相违，正是可辩取。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句子嘛，应该再三观察呀，怎么样去方能接受这方面的。或者是用黄金来做比喻，说要切割打磨，要融化，或者是炼，然后切割，是不是？我看，就是说它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从外观的时候呢，它其实这个结，如炼结磨这三个，就是用火来炼嘛，用就是刀或者是硬武器，就是来截断，然后打磨，这几个其实不必然没有必然的这个顺序。你可以说，就是从外观的话要打磨嘛，就是黄金一般成色的话，就是你稍微什么东西上面这样磨蹭一下，你能看到，就黄金的颜色可以染到那个上面染嘛，黄金。这个意思。然后结的话，因为有些是说外面和里面不一样的，有一些是就是中心和边缘这些不一样，所以说从中间一刀解开以后，看有没有假的掺杂的。 那另外一些是，就是有一些可能就跟黄金相似性很高的一些，就可以混杂杂质，但是可以通过火炼，它反复火炼，什么16遍还是多少遍，这样以后就纯度很高了，就这种的意思。所以其实上面是外内密的这种的方式来检测的意思。所以在这些方式当中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叫法以及这些上面？有些有必要的话，可以自己去这样去做，因为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不是说让每一个人都经过很复杂的这些思绪、思维的变化。有些人说给我一个现成的就是这种修法就好，我有很有信心，我不需要想太多，自己的那种好像每一个都要自己过一遍才放心一样。就像我们吃东西，也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自己看到的所有的加工的过程一样。所以你愿意看，你越愿意去做贸易，那也很好。然后或者是有些人说，那你自己要信任你自己，你去检查的时候，别人就如果我那么厉害，就每个东西我都能检查的话，那也不用学了。所以只是说，好像有些人喜欢就是自己做主，想要去关什么都要你自己亲自看了以后再决定的话，就觉得很放心。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你自己去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沮丧。有时候说，这个本身应该是就是有善知识，他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结果你说让我去做的时候，等于没说，就是没有指出方向。有那种的，每个人的这种心需要不一样。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如果能自己去关照这样，那也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依照这个传统的智慧。这个上师们就是来引导的一些方式，因为这些上师应该是慈悲、智慧、具有训练的这种的人，所以接下来就是修所生慧的内容，看我们的上面。所以文有些时候人听到一些法义的时候，很受启发，还有一些寄诵啊，那就真的是很好。这样讲的，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些寄诵，像昨天那个叫什么，《三摩地王经》里面的一些寄诵，说应该怎么样去看现象，说，接近灾坏，接近灾坏是世间，荡然空，前后，如是耳，欲诸法也然，就好像这种的句子，就是说从整体的、从基本的那种的现象界来看呢，就好像就是，很多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在某一个时刻呈现，在某一个时刻呢，这个世界就是消失于虚空，然后以前也是这样去消失过，以后也会有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看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刚才在细处看的时候找不到一个自信一样，从大处看的话，在见识的这个现象，在稳固的这个就是信息啊，怎么样的，看起来很庞大的那些也是一样，就是有消失，有这个闲钱。所以类似的句子吧，我就等会往下读一读，你看一下。所以这样的话，有一种的，就是见解上面有帮助的。观世间起坐，悉诸于水上，上。如下上也耳，诸法也亦复然。所以基本上以前我们说到这个世界的沉住坏空的时候，也会说，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世界，后来呢就是说多少土水火风的这些变动以后呢，就是这里讲的是水嘛，就是变成。就是说，开始水在下面，最后这个水呢就会覆盖到每一个地方，就是好像就，地又融入到这个水下。 所以说，有时候水在低处，有时候水在高处啊。以前不是说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也在海洋底下嘛？这也应该是也是可以有科学的那种推论依据的。上面喜马拉雅山山顶上面都可以捡到很多那种贝壳的类似的化石嘛。以前我们在青藏高原，我们家乡那边5000米一些地方，4000多米这样的地方，确实有一些这个悬崖峭壁啊。看的时候就是蛮这个峭壁的，过去应该是那个海泥床，那个淤泥的那个河床一样的海床吧，反正某一个地方应该是积累，就是多少很高的那些，多少米的那种地方的，全是那些小贝壳，就是全是那些小小的贝壳。你如果仔细看，容易塌的那些，应该是泥土，不是岩石的那种，就是以前见过那些。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说，就是这种变化。然后说，如虚空无云，突然起阴翳，所终何知从何所出？诸法也亦复然。好像虚空当中呢，就是好像无缘无故，好像就也不是无缘无故吧，就是说看起来空荡荡的，突然又现起乌云嘛，阴暗这种的云雾这些。然后看起来就是特定的因缘下，它这样呈现了。然后我们应该看说啊，显现的一些万法从空当中呢，逐渐就是根据这个场也好，或者是碰撞也好，逐渐形成温度差也好，变成水汽也好，这些水汽又变成雨，或者是这些雾或者是冰雪种种的一些温度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就总的来讲，这一类的一些变化嘛，所以说，就如虚空无云，突然起阴翳，知从何所出？诸法亦复然。然后下面呢，我就念了：如来涅槃后，思想佛行，如出后也耳，诸法亦复然。所以说是这样，就是说，犹如水巨沫瀑流之所漂，观之无间时，诸法亦复然。就像瀑布这样流下来了以后，就是瀑布落的地方有很多水沫嘛，这些水沫看起来就飘动的这些，看的时候水沫当然没有什么实质，就是说很快就泡灭了一样，就是现象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子。如天于水上各个有泡起，随身寻散灭，诸法亦复然。这里就下雨的时候起的泡一样。譬如春日中，这个字是我看啊，这是晕是吧？这是晕光所焚之，阳焰如水如状如水，诸法亦复然。这就是这种一切现象如幻的这种的比喻，有很多这方面的。然后说，如是芭蕉树，仁者求其间，内外不得时，诸法亦复然。这里经常用的一个比喻，所以有些人想哦，就是佛已经就是在涅槃当中，然后他的显现呢，就是就是以在我们的这个他们的对佛的影像的这个显现在我们的心间了。所以有些时候，在佛过去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不在世的这个影像以这种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显现的一些法本身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像找芭蕉树里面的那个。就是它都是叶子一层一层扒完了以后，里面也没有什么坚实的东西一样，就用这个也比较多，佛经里面用的芭蕉树求其间呢，就是人把外面折了以后，里面看有没有结实的，就本质的东西，就是说内外不得时，如幻作多声，为男女马相，就是有幻术师啊。做很多那种的马牛车那种的幻象，魔术， 是相非真实，诸法亦复我然。然后这个比较有名的，譬如有童女夜卧缠梦子，身心思忧气，诸法亦复然。如人梦行淫，寐以无所见，也醒了以后就没什么可见的。余爱中午的诸法亦复然。如镜虚空月，因现于清池，飞月入水行，好看，飞月行入水，诸法亦复然。如人好自喜，直镜照其面，镜像不可得，诸法亦复然。反正有些人就喜欢打扮的，喜欢自己镜面里面好看一点，就看的，就镜影像的这种，镜面里面只是反射某一种影像。然后后面说，见野马如水，愚者欲去饮，无时可就渴，诸法亦复然。像好像远远看到有马这样子，然后又看到好像他们在喝水一样的，就是口渴的时候、炎热的时候就换件水啊，还是什么这种的，或者是马路当中远远看的时候，好像有水汽一样，好像有小河发光粼粼、波光粼粼那种，是吧？那种如人在山谷如人在山谷歌哭言笑响，歌声哭声欢笑声，那些在空谷当中回响的时候呢，耳闻不可得，诸法亦复然。如榜教诸国善恶由行之，由之行非言教之彼，诸法亦复然。就像好像就文字上面说，比如说贴了某个地方的告示，或者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是下一个城的故事，或者像我们报纸上面看到有些人什么的话都不用说，但是在报纸上面能够看到这个别的地方发生的善恶的种种的行为啊，现在就是说没有语言的这个传播，但是事实上面好像这些那边各种的事情的发生的言说的那些都在那个上面呈现，所以用这种的比喻，说如人因酒醉西见我看见地西回转，其实未曾动，诸法亦复然。就是酒醉的人自己就头晕的时候看大地旋的那样的嘛，本身当然地也在转的，是就那一块就看他看到的转的那个是他自己的那种幻觉嘛。缘起有为法，无有更不由，分别有无者，是则苦不灭。缘起法有无，就是缘起法无有，有无更不有，就是在缘起法中就偏过于有或者无，或者是就是对无的某一种的执着，这些分别者呢，就是不能灭苦的。与有无分别，这个昨天我们讲的，那不是发那个微信上面，与有无分别，尽不尽争论，远离是耳边，智者诸中道，所以。基本上你们如果有空的时候，入楞伽经啊，三摩地王经啊，这些应该就保守妙法莲华经应该有时候多读的话好。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修所生慧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闻所生慧、思所生慧可以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有些时候受一定的启发，思索修的话有可能就更进一步的稳固这个见解，这些上面有帮助，但是最终还是要靠就是思索修以外的这个修啊，修所生慧，然后把这个见解融入到这个修正当中啊，就是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啊，就是细微的那种的烦恼和障碍都能够清除。所以说，当然有些人希望去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啊，来专修极致升观的禅修，这样子来了悟心和现象的本质。这个是当然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在这智慧度里面，主要是对空性的了解上面的多种的启发呀。就是读，比如说中论啊。或者入中论，这些也是这样子的原因，需要了解这种般若的智慧。所以说最终来讲，就是我们的执着，逐渐逐渐的，就是得到一种的消解，因为他的执着的那些根源被剖析以后，发现他没有那个 基础的一种的造作，而且这些造作是习性的一种的造作，所以它这种造作只能限制它于迷乱和痛苦当中。所以呢，这样当然说就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一种的方式，寻求智慧，这样子是很重要，这样当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说真的如果有升起就是修所生慧的那些智慧的时候呢，能够看到人情现象的本质是空性，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利益他人的时候呢，就比较自在，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在多生多界这种的方式来利益他人的时候，完全是自在，没有任何那种的困难，所以说不会因为众生的数量多、时间长而产生那种的烦恼，也不会因为别人就是说好或者不好而产生骄慢和这种的嫉妒，或者是说就是沮丧的这种的困扰。所以说内心当中呢，就是完全自在于诸客和诸客之间的种种的这些行为、三轮的这种的就是执着了。所以主要是我知消失以后呢，就是逐渐的我知的那种的烦恼的力量、分别的力量以及负面情绪的力量消解的时候，就是正午的力量呢，像天空发亮，就早晨的时候呢，就是叫什么就是大日东升的那个状态一样，逐渐逐渐的把一切的黑暗就是转化为这个光明了。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些道路上面呢，其实有那种文思见的这种的修行方式，结合上师的窍诀的方式，以信心超越的方式，这些不同的方式。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口头传了一些空性的见解了解了，然后是一个初步层次的一种见解，还不顾问故，需要文书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还是需要结合坐上坐下的一些深度的修行，然后这样才不至于说把一些见解呢稍稍在心里扎根以后又马上又消失了这样子。所以需要一点就是花一点的时日，就是说让自己呢不要太过于就是纠结于世俗的很多上面，或者是分别于世俗的各种事物的这些心里面纠缠的不要太深，这样有好处。然后逐渐逐渐的就是坐上坐下，原来好像坐上的带不到坐下，坐下也没有反过来就是有作用于坐上的修行的圆满的功德，这上面就是互为那种辅助、互为助缘的这些上面。但后来真正慢慢慢慢就变成助缘，互为助缘，逐渐逐渐的没有太大的分别，坐上坐下的这种境界，就是说有这个打平灯舍，种种的，这个时候不是前面说的那种的，就是无名舍的那种的，而是因为正悟而带来的一种自自然然的这种的境界。所以对众生的慈悲呢，就是越加的这种圆满。而且就是说缘法缘众生，缘众生缘法和无缘的这种，这里主要是指的是第三种，这种的悲心呢逐渐升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心呢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我们所说的平时有的那些干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心，就不会有太大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一点讲法，就是说不费吹灰之力，或者是毫不费力的可以饶益很多人。就是我说好像自己也自然具备了很多的，包括慈悲啊、善巧方便啊这种的功德，因为空证的这种功德。所以基本上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所以你如果有些人认为说好像就是智慧证悟了，好像就变成了要就是超越感情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两个不一样， 是见空性发悲心的这种的层次，就是我们说的缘法的这种升起来。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基本可以肯定那个不是佛法当中说的究竟的那种的空性的智慧。所以说如果是正确的一种的证悟的话，应该是就是大悲周遍这样子的一种的心境，而不是说好像什么就都无所谓了那种的。或者是完全麻木不仁的话，那肯定是还是哪里有问题了，哪里搞错了可能。所以说虽然这是圣意当中的没有任何这些真实的这种的存在，但世俗当中呢，又如同幻想般的这种呈现一切众生的苦乐，种种修行修道这样子，所以说，初级的这个层次当中，次级的这个层次当中，这些上面修行的时候呢，也会有不断的深入。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修四无量心这样子，这个部分说这么念安报恩这方面的修行，然后进一步从就是愿一切众生获得乐极乐因，然后修到脱离苦集苦因，这个修大乘的这种的心呢。然后平等舍和悉心，当然舍心可以先修嘛，就这种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说，次无量以外，舍无量的时候，次无量一般说得到乐极乐因，也可以把它扩大到这个说度一切众生的这个层次。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就是获得脱离苦集苦因的时候，就是进一步。把他这个讲到这个应该求修圣意的这个教法，了解真正只有了证空性才能够究竟脱离痛苦，所以这方面的就是说应该引入到三乘的这种声闻缘觉菩萨乘的修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三轮体空的这个层次的这个修行，这种的悲心嘛。就是说，刚才讲的人缘众生、缘法和无缘的修行，就一切修行的时候，就说明白自他一切的本质，就远离一切戏论，所以并没有任何真实的、丝毫的这种的存在。虽然显现为如此逼真了，这样子，但是本质上面离于一切的常依自主的这些层次，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做修持，四无量心结合这个空正的教法，三轮提供的教法，三轮提供的智慧，来就是进一步去行持的时候呢，就是带着这种的究竟的智慧，然后无量的这种悲心啊。去做行为 然后说，在这个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坐上修法来观空心，坐下来就是结合起来观这个如幻呢、啊。但是这两个逐渐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坐上坐下无分别，但是开始的时候坐上坐下这两个有分别有差别然后就是根本定后的这些有差别的意思。但是逐渐的，就是相互变成助力，最后变得就是坐上坐下无别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修行稍微比较稳的时候，不需要再刻意的去特地的观空性，而是把它融入到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然后达到这个。就是空性悲心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止观双运的这个层次的一些修行，现起的这个空悲智双运，这个在很多的智慧的教典里面讲。那智慧的部分呢，就是像那个月称论师有讲嘛，就是说应该给什么样的人讲空性的智慧呢？就不是，也许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对空性非常有信心。那对他们来做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在入中论里面有讲，若以身为闻空性， 内心簌簌发欢喜，就是听到空心的内心欢喜。尤其隐身泪流注，就因为听到空性缘起的这种叫法的时候，内心不禁欢喜，还有就是好像就是泪流啊，就很感动的。然后周身毛孔自动竖，就是好像就是有些人说，哎呀，这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或者是我身上不是不是鸡皮疙瘩算不算不知道，但是就是大概汗毛竖起这样的说的有吗？所以彼身已有佛慧种，就是他这个这样的人的话也有这个就是智慧的这个根基。所以说是可宣说真性气，就是他是一个可以宣说真实教法的这根基。但为比说深义地，应该给他讲深义地，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说应该给一些人以世俗地的为主的讲法的那些根基的一些讲的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这部分的内容。所以这样子的话，世俗地、生意地的就本来一体，种种上面都有了解，并没有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对立起来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在宗大师的三主要道里面不是也有讲吗？这样子，所以有就是对于空性的见地，就是越明确的时候，对于因果的这个法则上面的这种理解呢，就是越清晰。所以意思说，空性的这种的智慧，同时遵循或者是了解这种尊重因果的这个道理啊，取舍因果上面的这些方面，就是非常如法的。所以这样子，所以这个那主要是我们修行这个般若的教法的这个结合圣观的修行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这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去修持，所以我们这个寄诵里面讲的一样，应该每个人花一些时间呢，经常这个因为是个佛法修行的一个重点嘛，止观的修行嘛，所以应该常常把它作为一部分的这个个人的修行的内容应该去做。所以若无智慧以五度，不得圆满菩提果。是故方便三轮空修持智慧佛子心。这个部分我们差不多也就是到这里了。所以许一两分钟，大家稍稍的在刚才讲的显现一切栩栩如生的，但是并没有实存的性质，这上面稍稍安住一下。 今天先到这里，然后这些内容呢，大家可以就是背诵，佛经三十七诵，尽量能背的话背一下哈。一辈子能用得上的修行，所以三十七句话不多，所以可以好好背一下，花一点心思。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这时候好好想一下，一切众生中的这是一次功德战。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好，到这里暂时得了，明天再会。